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60年前，台湾有一位小女孩，刚出生的时候因头部意外加伤，成了脑性麻痹，俗称脑瘫儿。医生判定她活不过6岁，因运动神经受损，她不能够控制面部表情，手脚会不由自主地乱动，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小时候没有小朋友跟她玩，他常常躲在大树的后面，躲避那些飞来的恶意石子。而邻居看到他四肢不协调的样子，竟建议他的父母把他卖到马戏团。这个女孩的名字叫黄美莲，她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不知她在承受别人嘲笑的眼光时，她的父母是不是也要承受各种嘲讽议论。我能够想象出来的一些言论，比如说，他们不是信上帝的吗？怎么这么倒霉的事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信主的不也一样受罪，还有啥好信的？但幸好，黄美莲是出生在一个信上帝、爱主并充满爱的家庭。她的父母、外婆都非常的爱她，称他是上帝的宝贝。虽然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和爸爸妈妈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但借着常常祷告，依靠上帝所赐的信心、勇气和力量，他不仅快乐地长大，后来还获得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艺术学与心理学双博士学位，并且他还在美国、台湾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他的画作被誉为下笔有如雕刻刀，色彩如岩浆般火辣。因为他过于不寻常的生命轨迹，很多的学校和慈善机构以及社会团体甚邀他出来演讲，讲述他的故事。唐曼，我有幸目睹并亲耳听过一次他的演讲。他的表情和肢体语言的确是非常夸张，若是走在大街上，很难不让人投注异样的目光。他讲的话也很难听懂，仍然需要翻译。曾经不止一次，他被人好奇地询问，你会为自己感到痛苦吗？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他会大大方方地笑着回答说，我好可爱，我的腿很长很美，爸爸妈妈很爱我，上帝很爱我，我会画画，我会写诗。也正如他对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所以他能以感恩的心罗列出许多在别人看来很普通，但在他却是非常宝贵的东西。事实上，人但凡能够从上帝的视角看自己，就一定能够发现上帝所赐独属自己的宝贝。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 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11章11到16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1章17节到12章第1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11章11到16节，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先知撒迦利亚提到要给牧人30块钱，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段经文提到要给这位牧人30块银子是一种侮辱，因为根据出埃及记21章32节和马太福音27章3到10节经文的记载，这是付给被牛角抵死的奴隶的一个价钱，也是犹大出卖主耶稣他所得的一个银钱。你看，无价的弥赛亚竟然以奴隶的价钱就被卖掉了。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说了，把钱丢给窑户，这是施舍吗？啊，窑匠他是社会最低下的一个阶层，美好的价值啊，不过是一种讽刺的说法，因为其价值呢微不足道啊，甚至啊可以轻易的去丢给窑匠。那么意味深长的就是，犹大卖主耶稣的30块银子被退回圣殿以后啊，也用来去买了一块窑匠的地。撒迦利亚他就旗帜鲜明的指出，神的百姓分裂，那是因为联合的杖被折断了。由于百姓拒绝弥赛亚，那么神也拒绝他们。这便是撒迦利亚他所折断联合之杖的一个象征。那么撒迦利亚之后不久，犹太人呢便分成了很多的派别，比如说法利赛、撒都该、艾瑟尼、希律党和奋锐党。那么这些派别之间他们的不和是导致主后的70年圣殿遭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撒迦利亚书的11章15到16节，那么就使用了比喻的手法，神就命令先知再去扮演无用的牧人，那就是道德败坏不理会神话语的牧人。那么这一次牧人的角色不是指耶和华，而是指出啊一个教训，那就是如果不接受耶和华做牧人，那么就会有另外一个牧人，也就是毁灭的牧人。那么这位牧人他的失败是以牧羊的比喻来去描写。那么这让人就想起了以西结书的34章3到4节了。那么消极方面他缺乏关怀。NEB 一本的翻译呢就很生动地说了，任何一只不见了他都不在乎，那些走散的他也不去寻找。那么希伯来文抄本呢有4种读法，不过各个译本都支持走失的，那么现在呢也普遍被人接受。那么这位牧人他就疏忽那些生病的受伤的，那么显然呢他是毫不尽责的，他会以最好吃的肉啊来去做自己的额外的津贴，而把他们所折断的骨头都给丢掉。那么最后一个子句这样的翻译啊就很吸引人，而比较直译的译文就是甚至撕掉他们的蹄。那么撒迦利亚写完牧人被30块银钱出卖，被交在敌人手中，被钉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但是那个十字架成了一个铜祭坛，神的羔羊啊就献在上面来除掉世人的罪孽。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他为羊来去舍命。那么现在撒迦利亚要去描述愚昧的牧人，愚昧的牧人会在历史晚期基督再来之间来去出现。撒迦利亚呢并不担心敌基督的出现，他向以色列愚民来去说预言，愚民就是那些从巴比伦被掳回到巴勒斯坦的人。如果你以为他心里有教会的想法，你就错了。当神完成教会的目的再次转向以色列国时，愚昧的牧人呢才会来出现。 啊，请注意，敌基督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百姓？那就是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你看，他会剪下羊毛，宰了羊吃。那么这跟好牧人呢，就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因为好牧人他是为羊来舍命的。约翰福音5:43记载，主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那么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啊，我想我们离敌基督的出现还有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因为从当时世界的局势、心理背景来看，不适合这种人的出现。可是到现在呢，看一看周围的环境，敌基督他所出现的时机啊，已经很成熟了。我不是说他快要来了，因为我不知道那真正的时间，只有神知道敌基督他什么时候要来。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个人出现，他符合资格的话，那么敌基督啊，他就是这种人。如果有一个人自称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可以在混乱的世界中带来秩序，带来繁荣，那么世人呢，就会张开双手去欢迎他。你以为世人会问他，你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狱来的吗？我想世人呢，根本就不在乎他从哪里来，大家已经准备好迎接敌基督他的出现了。他可能啊，要再过一段时间他才会再来，但是今天的局势啊，已经很成熟了，非常适合他的出现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11:17经文说：“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啊，你看，这里说敌基督是无用的牧人，就是毫无价值的牧人的意思。他不好，没有价值，而且他是一个大骗子。有一位希伯来学者把这一节经文就翻译作：“毫无价值、丢弃羊群的牧人有祸了，愿刀落在他的膀臂和他的右眼上，愿他的膀臂全然枯槁，愿他的右眼完全失明。”你看，愚昧的牧人没有用的，但是世人却会追随他。以色列人拒绝神应许的好牧人，那么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了。主耶稣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播，直到地极。那么今天福音呢，已经传开了。我个人相信，借着福音广播，可以使福音呢，来去传到地极。传福音的时间已经超过2000年了，然后假牧人他会来出现。但是他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呢，他却会承诺很多事儿，他会成为一个超级政客，会应许啊很多事儿。神说，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那么这里的有祸了，在希伯来文中就是大麻烦的意思。神说，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意思就是，无用的牧人他的眼睛啊，不是保护羊群，而是看着哪一只羊是肥羊，然后啊，他要吃那个最肥的羊。他的手臂本来应该是拿着杖和杆去保护羊群的，但是呢，他却让羊群呢暴露在危险之中，不看顾羊群。神说，审判要临到那些无用的牧人，他的右眼会失明，他的手臂会枯干，会萎缩。那么在启示录中啊，我们看到神要审判假牧人，也就是敌基督，他要在魔鬼被扔进火湖之前先被扔进去的。假牧人就是敌基督，他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大灾难。那么在大灾难时期啊，以色列会被蒙蔽，会误以为敌基督啊就是他们的好牧人，但是当他们发现他的真面目时，他已经是世界的独裁者了。全世界的军队啊，都要来攻击耶路撒冷。 好，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二到十四章，那么所讲述的就是和基督再来有关的预言。这是先知撒迦利亚预言中的最后的一段，也是最重要的预言。那么这段预言之所以这么重要啊，那是因为撒迦利亚他说到了神的计划。在第十一章，先知第一次告诉我们，真牧人是好牧人，就是为羊舍命的那一位，他会被人拒绝，他会被人用三十块银钱给卖了。你看，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我们得救不是靠着金银，而是靠着基督他的宝血。但是在当时啊，基督被卖的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三节记载，主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有一天，撒迦利亚说的那个没用的没有价值的牧人呢，他要来，他就是敌基督。那么当教会被提离开世界以后，当真正的牧人，就是为羊舍命的牧人出现以后啊，没有价值的牧人他会出现，众人会接受他，而且呢，他会带来大灾难，而不是带来千禧年。那么结果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会被敌基督啊给攻击，然后被救到千禧年啊，主耶稣会掌管全地。那个时候啊，耶路撒冷他会成为世界的首都。那么这段经文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那是因为很多圣经解经家拒绝接受这段预言，他们不愿面对神在这里所提出的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和将来的世界以及以色列是有关的，这虽然很不中听，但是呢，却是一个事实。还有人从这段抽出某些内容来去配合今天所发生的事儿，其实呢，这段经文呢，它是指向将来的。所有的解释都要符合撒迦利亚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整个的计划。那么第十二章是讲耶路撒冷啊，最后一次被围攻以及如何被解救。耶路撒冷被提到十次，那日啊被提到七次，这两个词呢就一再的出现。那日那么是指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从大灾难时期开始，最后啊会进到千禧年国。那么当主耶稣再来时，千禧年的国度啊会迎接他的降临。敌基督会带来大灾难，但是主耶稣他会带来千禧年。我希望你注意那日和耶路撒冷这两个词儿，因为这是第十二章的一个主题。关于耶和华的日子的这个意思啊，就被弄得很混乱，很模糊不清，也不明确。那么这让我就想到，如果在讲台上讲到的人在传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如果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话，那么坐在台下的人又怎么能够明白呢？那么你说该怎么样清楚地解说耶和华的日子呢？那么当你听见这个词的时候啊，你认为这是指什么呢？你能够清楚地知道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吗？你知道它只是一个名词，可以涵盖很多的意思吗？我们常听到很多人说啊，荣耀、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但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比方说你听到有人呢生病了摔了一跤，还没有听下一句，旁边就有人说了感谢主。那么到底感谢主是什么意思呢？甚至呢有些讲员一上台还没有说话就说哈利路亚、阿们，就好像把他们呢当作问候语一样。台下无知的人也回应说了哈利路亚、阿们。你看这些重要的名词啊就被人给滥用了。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在撒迦利亚书啊就出现了十八次，在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中也是常出现的。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是约珥书的主题。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经文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么就某种意义来说，耶和华的日子是旧约圣经的主题，也是圣经中啊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将要分好几部分仔细的来去看这个词啊，帮助我们呢深入的去了解它的意思。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的日子和主日是不一样的，是两回事儿。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二十四小时一天的日子。彼得后书三章八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先知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不是指一天24小时。那么有些人拒绝接受大灾难时期将有重大的事来去发生，他们说在那短短的7年里边不可能发生这么多的危机的。但是到了21世纪，情况和以前呢就大不相同了，世界性的危机就快速的发生了。那么对神来说，在大灾难时期要应验所有的预言呢，并没有困难的。因此耶和华的日子是指大灾难时期和千禧年国，那将要延续1000年之久。那么耶和华的日子来了吗？现在是耶和华的日子吗？旧约结束时，以色列民展望耶和华的日子会来，但这个日子还没有来。那么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们就指出会有这段日子，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还在等候这个日子它的出现。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节，他说得很清楚，他认为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他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你看耶和华的日子在保罗的时代呢还没有来到，从那个时候起还没有迹象来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已经来了。耶和华的日子的特色就是那是一个好日子，也是一个坏日子。好消息和坏消息可以一块儿来说。那么就像飞机的驾驶员，他开着飞机对乘客自我介绍说，我是机长，欢迎你们搭乘这班飞机，我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坏消息要告诉你们。先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那就是我们的机械有点故障，暂时和地面失去联络了，这是一个坏消息。那么现在我要讲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玩得很愉快。我告诉你，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先说坏消息，那就是将有大灾难时期。好消息就是会有千禧年国。那么在第12章一开始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有。在第2到3节，撒加利亚他先讲了坏消息，那就是是要使耶路撒冷像一杯酒周围的国家喝了要摇摇晃晃，像酒醉的人，他们就围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要围攻犹大其余的城镇。在那天是要使耶路撒冷像一块沉重的石头，那么想移动这块石头的国家那么都要受伤。世上所有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攻击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坏消息。但是在第14章8节有一个好消息，经文说在那天将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你看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我们要先来看第12章的坏消息。我们已经看过了大灾难时期和耶路撒冷被围攻的一个情形，就是耶利米书的30章5到7节所说的雅各遭难的时候。经文这么来说的，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难产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但以理书的12章1节也提到这个时期，经文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马太福音24章21到22节也记载，主耶稣也提到过这个时期，主说那是大灾难时期，经文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撒加利亚书12章1节经文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 啊，你看，先知撒加利亚就传达了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漠视，啊，这是为了唤醒那些犯罪之后啊，心里刚硬不思悔改的人而发出的教导还有训诲。那么发出这种警告的，应该是具有最高权威的那一位，他足以改变人刚硬顽梗的心。那么因此，先知在发出警告之前，借这节经文就声明神就是具有这种能力的神。那么首先，耶和华神他是创造天地的创造主，他是全知全能的。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经文也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么其次，根据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二章七节以及申命记的四章三十二节经文的记载，神他造了人里面的灵。你看，神他是人类的主宰。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有不认识神的人会错误地以为基督徒每天读圣经就像是小和尚念经一样，虽念念有词却有口无心，又或者以为圣经里记载了一些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神迹启示，说了一些莫测高深的类似祈求咒诅祝福的用语，没啥用处。这样想的人用不知道天高地厚来形容都算是轻的，因为他们太不了解圣经。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太多人虽生而为人，却不会说人话做人该做的事。而一个人要想学会说人话做人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读神的话。正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的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是路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缘缘分分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